们教会很多很多医生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医生。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医生看病的时候，当你看个病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诊断吗？我觉得应该是诊断，是吧？对吧？所以你同样一个症状，你可能是不同的病引起的。我爸心脏不好，他做两个支架。他那时候呢，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症状，他有一阵牙疼，也不是疼，反正就很奇怪的这种感觉。那他拔俩牙，拔之后呢，发现那个牙还不舒服，还怪怪，还疼。他拔着还疼，所以后来知道其实是心脏引起的。所以这个先看病人，先确诊啊，确诊他究竟他是什么病，这样你才能够知道如何去治疗，用什么药去治病。所以这个看病人最这个确诊诊断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西医，不过因为我父亲是中医，他有跟我讲，他说这个中医跟西医不太一样，他说西医是这个辨病，就是你要诊断是什么病，中医是辨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他说中医那个他不管你什么病，因为中医没有以前没有科学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就看你什么症状，你头疼我就治你头疼，然后但是很多时候也能治好，所以不过我觉得中医也不是完全的辨证，因为他也是看很多方面，对吧？你不同症状的组合其实它是对应着不同的病，就是你同样是头疼，但是它还要看你的脉象，然后看你的舌苔什么的，所以总之就是，而且中医也分很多种，什么什么什么气虚血瘀，然后肝阳上亢什么的，所以它也是，我想它也是也是对症了，也是对症，看你诊断你是什么病，所以诊断对症下药啊。这是我想，这是一个医生首先要做的，可能是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内因是决定外因的，所以如果你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信仰的问题，就是还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是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各种的看见，当然我们。今天教会的确是有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影响世界，也许是可能最大的问题，不冷不热，我们先说过，那您说祷会人太少，that's get point， 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话，其实大家还记得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吗？约翰写信给那个七个教会。所以那里面已经提到了教会的当时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基本上历代教会的问题都跳不出那些，其实我们看还记得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是没有爱心。撒迪教会基本上是一个死的教会，就是几乎没有哪个方面都神都不满意，老底嘉教会的问题就是不冷不热，所以 anyway， 所以基本上这个七个教会的问题就是历代教会的问题，虽然可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它的问题不一样，但是这个教会的问题也都是这个外在的表现，都是一个症状。所以 那么我们说教会啊没有办法影响世界，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影响世界？那教会不冷不热，为什么会不冷不热？所以我们要问他这个内因是什么，他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今天教会这种光景，它的内因可能是今天的基督徒啊没有办法跟主耶稣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所以对神的认识太肤浅了，太肤浅了。今天我们是父亲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真正的把我们上帝当成我们天上的父亲，所以没有对神的那个挚爱。所以我这里面我说认识没有对神的认识太肤浅，大家还记得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这个认识原文这个意思，它不是指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认同，它是指的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呀，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太缺乏的是就是和主耶稣这种很深层次的灵里的交通，灵里的交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很多人是因为没有读经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但你可能会不服气，你说我有祷告，我也有读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不是说大家没有不会祷告不去读经，我是说没有读经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生活意味着什么？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经常听到有人说，很无可奈何的说，哎，这就是生活。当他说哎，这就是生活的时候，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感情？我想当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对吧，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做的，但是很 routine 的一些事情每天要做，可是因为每天都做，所以好像有些很无奈，很厌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要去做的，比如说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一天不是说要花几个分钟去做的事情，是要花很大量的时间。你一天工作要工作八个小时，所以呀，我们会抱怨，因为花太多时间了呀，每天都要做，所以我们会不耐烦，可能会抱怨，所以会说，哎，这就是生活。所以我们有没有人会去抱怨每天要去上厕所？我想可能没有人，有没有呀？但是我知道有我们很多人会去抱怨我们每天要烧饭、要煮饭、要吃饭。所以我想可能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抱怨过每天做饭呀。但是我也知道有人抱怨过吃饭，说我们呀，要是人活着能够不吃饭多好。呀，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做饭吃饭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要花很大量的时间。但是上厕所那都是几分钟的事情，所以没有人会去抱怨。那我也知道有人上厕所是一边上一边看书，一上就是20分钟啊，把上厕所当做一种消遣嘛，也挺好的，蛮懂得生活的。所以我说我们没有读经的生活，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所以那一两分钟的祷告，那偶尔翻一下圣经，那没有办法算得上是生活，那不算是生活。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调查，我有时候我挺想做个调查，就是说看看基督徒一天那么多长时间读经祷告，一天读经有多少人一天读经能够一小时以上，能够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或者一刻钟到半个小时，或者10分钟、5分钟，还是在家里面每天圣经根本就不会翻一次， 又有多少人一天能够祷告一个小时以上，或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或者一刻钟到半个小时，或者十分钟、五分钟、两分钟，或者只是偶尔想起来才去祷告一下。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可能做这样调查的话，好像那个结果可能是惨不忍睹的。所以刚才翰林弟兄有讲，其实我也是最近教会的祷告会也是让我心里不是很平安。我想常来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也应该也都有同感，就是像翰林弟兄那样。因为现在星期三的祷告会人数很少。而让我最不平安的是，因为我本来会觉得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堂之后，我们的祷会的人数应该能够多一些，这是我之前的感觉或者说 expectation。 但是恰恰相反，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在丁里面家里有时候人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后来我们搬到教会之后，现在基本上人很少，每次就是四五个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呀。当然也很感谢神，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祷告会的一些姐妹现在基本上每次都会来。当然我们不是去一味的去看重这个人数呀，但是相对说从人数上的确我们能够看到问题呀，能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个祷告这个属灵生活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生活的的重视程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在生命中的这个优先次序。上周我们是退休会这次退休会我有去那个坦桑尼亚的这个退休会。这次退休会给我的印象是蛮深的。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assembly 的这个退休会，以前没有去过。因为这个 assembly 教会和传统的教会不太一样呀，所以我去之前其实是有些保留的，就是没有很大的那个期望，没有抱着很大的期望去这次退休会。但是结果实际上是很让我感恩。所以以前有听说这个 assembly 其实是比较重视这个生命的操练，所以这次去感觉的确是这样。他们的信息也很好，能够感觉到他们很重视生命的方面。但是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感动的是每天早晨和弟兄姐妹的灵修，然后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他们早晨的晨更分享，很多弟兄姐妹都会，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要发言的，轮流的发言。而且从弟兄姐妹的分享中，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圣经都是很熟，不是很熟。而且他们的祷告给我印象是可能是最深刻的。他们祷告让我感觉就是听他们祷告是一种享受，内容很有力量，有激情，那种有 passion 的祷告。我就基本上我在美国的传统教会基本上没有听到过，但在国内是有，在国内有更有力量更有 passion 的祷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确觉得这个 assembly 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传统教会去学习。所以感谢神呀，很感谢神，我们教会跟他们 assembly 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交流交通。所以我们希望也是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他们也希望明年我们的退休会，那我们教会能够去跟他们一起来服侍，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也蛮好的如果神允许的话，我觉得丁姐妹可以involve。 但我这次呢也没有机会跟他们弟兄姐妹去有更多的交通，还没有机会，就是说去问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祷告方面能够这么强。但是我想其实不问也能知道了，其实这个秘诀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就我相信他们私底下在祷告上花的时间要比我们要多得多，要多得多呀。这一个人的公开的祷告的情况，其实很显然是反映他私底下祷告的生活。一个没有祷告生活的人，我想是不可能做出那种那样有 passion 那样有内容的祷告。所以这周很有感动，对于圣灵也是催促我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关于祷告的信息。实际上当我在来的时候，我一来的时候就有弟兄建议我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些祷告的信息。然后后来教会祷会的光景每况愈下，有弟兄建议我做这方面的分享，但是我一直没有分享。一方面原因就是没带我时间准备，因为你要分享一个系列一个 topic 的话，分享之前通常是需要时间从整体上对这个 topic 做一些预备。因为我一直在准备这个登山宝训，所以还没有什么时间去 touch 这个主题。但另外一方面，我想可能是最主要的，就是我自己在这个祷告的学校里其实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在个人生活上个人灵修生活上的挣扎其实不一定比弟兄姐妹少多少。在90年代初在美国一所很有名的一所神学院，在清楚是不是 DTS， 他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他们有50个学生，他决定去献身到海外去做宣教。所以在暑假的时候呢，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接受很详细的这个面谈，就是要看他们是不是 qualify， 是不是合适。最后来发现，在这个50人当中呀，只有三个人 ,6% 的比例，他们承认自己每天能够有一个规律的时间，能够安静在神面前，能够有这个每天都会有祷告的时间，有读经的时间，有这个专心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呀，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我觉得我在神话语上花的时间也是比我自己祷告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当你自己做不到你要传讲的时候，其实你不是真的想去讲的，就是心虚了。那这是好的，我觉得也是感谢神，听姐妹可能也要为我感谢神。因为如果有一天就是说你想讲什么开口就讲，只通过口而不再通过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危险了。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到。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想接下来可能我会穿插讲一些祷告的内容和登山宝训的内容，根据我自己准备的情况。也希望神的话能够大大的帮助我们帮助我自己和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教会未来的施工真的能够从祷告开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不是祷告，是祷告的生活。OK， 所以一个人的祷告生活基本上直接决定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状况。有人说，祷告是一个人生命的脉搏。就说就像一个医生他可以通过你的脉搏来知道一个人的这个心脏的情况一样，他说通过祷告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心是怎样的。也有人把祷告比作呼吸，因为圣经中有把神的话比作灵粮呀，所以就像 食物是我们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的物质，所以神的话也是供应我们属灵生命所必不可少的。但人活着不只是靠着吃喝，所以呼吸也是绝对更不可少的。所以有人就把祷告比作呼吸，比作呼吸。所以因为祷告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所必要的，所必须的。但我们不是去教条化把祷告去作为一个评价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唯一的标准。但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持久的，一个符合圣经的有悟性的，或者说有思想的祷告的确不是一个属灵生命不够成熟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19世纪苏格兰有一个传教士叫麦基尼，他曾经说，他说一个人单独屈膝在神面前，那就是他的光景，此外无他。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圣经中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是怎样的重视祷告。大家都知道诗篇有很多是大卫写的，大家知不知道诗篇有多少篇是大卫写的？知道吗？有印象吗？诗篇总共有150篇，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差不多有70多篇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每个诗篇都是一个祷告，可以说呀，基本上诗篇其实就是祷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不会祷告，都不敢祷告。很多时候当有时候主持的就是说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去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把头低下了，因为我们不敢祷告，不会祷告。所以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问怎样才能够学会祷告。所以有人回答就是说你去读诗篇了，熟读诗篇。熟读诗篇150，所以不会祷告也会祷。所以基本上诗篇每个诗篇其实都是一篇祷文。所以大卫很多诗篇是大卫在他遇到困难遇到危险的时候所做的祷告。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会看到。但这不是说大卫只在这个时候祷告。我们在诗篇55篇16-17节大卫说，他说至于我要求告神，早晨晌午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所以晚上早晨晌午，大卫是过的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祷告的生活，一天三次向神祷告。大家知道希伯来人是以晚上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是由晚上有早晨，所以这里说是晚上早晨晌午。大家还记得诗篇51篇，很著名的诗篇51篇，还有诗篇32篇，那是大卫在他行淫犯罪之后所做的祷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些诗篇中能够看出来大卫是多么真诚的向神去忏悔，去悔改认罪悔改。所以基本上我们从大卫所做的诗篇里可以看到，无论哪首诗我们都能看到大卫是从心里对神的那样的渴慕，那样的追求，那样渴望。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神为什么特别喜欢大卫的原因。另外大家还记得旧约里面但以理，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但以理在但以理第6章的时候有提到，后来当马代波斯灭掉巴比伦之后因为但以理是很有智慧，很一种就是哲士了，就是很聪明，很有才能一个人，所以这个马代波斯他也还是大用这个但以理。所以他们全国设立了一个120个总督，然后在这个总督之上呢又设立三个人去管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除了皇帝以外这个最大的那么一个三个头，其中之一是但以理。但是但以理比他们那两个做的还要好，所以这个皇帝大力乌他甚至想让但以理 管理他们所有的，呀，在管理他们另外两个人。所以当时那其他人呢就很嫉妒，然后就想出一个诡计，就是让跟那个大礼物说，如果三十天，呀，如果任何人呢，他去向其他人或者向无论向神或者向别人去祷告去祈求的话，那么就要杀头。所以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每天一天三次向神祷告，但是但以理当但以理知道这个命令上皇帝的命令之后呢，他根本就理都不理，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所以经文说他还是，所以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是不会改变了，然后还是同样一天三次在自己的家里把窗户打开，而且还是把窗户打开，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但以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生命的危险的情况下，依然是义无反顾照常祷告，一次不少，根本就理都不理。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换作我们会怎么样？我想我们可能大概情况正好相反，可能大概只有人把刀子架在我们脖子上祷告，一天不祷告半小时就杀头。我大概想想，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一天才能祷告个半个小时，而且我估计可能还会摆个表放在旁边，在祷告了五分钟然后就看一下表，怎么才过了五分钟。哎，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能最能体会这个度日如年那个滋味，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了不同呀。那么我们再看看新约里面的人物保罗，使徒保罗他是怎样祷告的呢？圣经里有提到保罗是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保罗是跪在神面前跪在神面前向神祈求。所以保罗自己是祷告很多很多啊，而且保罗也同样要求，他不仅他自己是这样，他也要求门徒也要这样做。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要不住的祷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基督徒。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保罗说要恒切的祷告，要恒切祷告。所以这是保罗。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最伟大的祷告的勇士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路加福音第六章说，主耶稣上到山上，整夜的祷告神。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基本上主耶稣无论是私下里面还是公开的教导祷告献饭等等，所以记载的主耶稣祷告不下十处，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祷告，大家还记得在克西马林园里面，他是汗如雨下，汗如像大雪点一样。所以希伯来书说主耶稣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以大家在座弟兄姐妹可有这种经历，我们可以有人从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为我们的罪向神认罪吗？有这种经历吗？所以我们先不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祷告，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我们暂且先不用问。所以我们只需要看看圣经中这些例子呀，这些伟人、伟大的使徒、先知，甚至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是怎么样的去祷告的，我们就能够知道祷告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那么祷告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呀，我们从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知道，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定旨，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喜欢用理性去争论一些问题，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很批那个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那个因为那首歌词里面他有提到要摇动神的手，他觉得神的手我们是没有办法，是不可能摇动的，因为神是大的，神是绝对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神的心意。当然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改变神的心意的话，那么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祷告？但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以后有机会会踏实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你去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你去问我们祷告能不能改变神的心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不是很 make sense。其实并不很 make sense， 因为如果这个祷告是神的要求的话，是神的定旨的话呀，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不需要去问我们的祷告对神会有怎样的影响呀，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呀，因为这是神的要求呀。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问神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问的是我自己有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大家知道亚当夏娃犯罪呀，当亚当夏娃当神就是说告诉亚当夏娃你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的时候呀，神也根本就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吃。而且实际上我相信那个树的果子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但是当神告诉他你这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的时候，那就成了一个诫命，所以就是说是亚当夏娃一定要遵守的，那是神的命令，是神，所以是神的命令使了这个那个树成为了特殊，而不是那个树本身被造的有任何的特殊。所以当亚当夏娃违反了神的命令，他没有吃的时候，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犯罪，就是犯罪。所以如果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要不住的去祷告，但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犯罪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罪的意思，但是我想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生活的话，那不仅仅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其实那根本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就是在犯罪不祷告的罪。所以神他是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他吩咐我们每天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朝见他，要来敬拜他，我们竟然抗旨不遵，充耳不闻，所以这难道不算是大不敬，不算是罪吗？所以如果神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封建社会的皇帝的话，估计我们这个脑袋可能已经掉了成百上千次了的。哇，当然你也会说你说神不是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皇帝，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神。所以如果神像中国古代这个皇帝那样的话，所以我才不会去信他呢。你自己的口定你自己的罪呀。因为正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带有怜悯的，所以我们才会去这样去不去 care 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应该这样让主的圣灵去担忧。所以正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才会为他儿女，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不顺服去担忧，去忧虑 所以我们啊、当我们顺服神，所以我们顺服神啊、不仅是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大君王，我们要敬畏他，要敬拜他。我们顺服神其实也是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不希望他担忧。所以当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说 Happy Father's Day， 当我们说 Happy Father's Day 的时候，我们可曾有想过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天上的父亲 Happy。 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不是每天就基本上隔一天吧，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就每次我基本上我告诉别人我基本上隔一天就会给家里打个电话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电话打得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多长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其实也不是说我这人就没出息那个这么恋家。其实只是因为我基本上除了大学四年是在外地上的，就是一直就没有离开过父母，就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那我这个身体不是很好，小毛病不断，所以我妈心眼比较小，小心眼就是很挂念，不放心，所以基本上其实也给打电话给我妈，实际上是报个平安。那基本上隔一两天就要打个电话。我如果两天不打电话的话，我妈大概就要让我妹发 email 来问我了。所以就是说，那么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我就说特别想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啊需要我给她家里打电话，所以我就要经常的去给她打电话。就有的时候太忘，有时候忘了，忘了打了，然后我收到我们 email 之后，打电话回家要对我妈说 sorry， 我太忙忘掉了。当然偶尔一两次的忘记是正常的，但是我不能一直向我妈说 sorry 我忘了。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那神让我们祷告，那么和他有交通，那么我们能这样不停的每次都对他说 sorry 太忙了，没有时间来向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命令，是神对我们要求的，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应当像使徒彼得那样，大家还记得使徒彼得打鱼的时候，他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打到，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让他说你去在这个地方撒网，然后彼得说我一夜什么都没打到，但是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去做。所以彼得根本就没有问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不是打鱼的，彼得是打鱼的，他是专家，但是既然主是这么说的，他根本就没有问什么为什么，没有问这个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 所以他只是照主吩咐的去行，这时候他就打上来很多的鱼。所以我们也是当神告诉我们要祷告要去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问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去照做。但我们也需要知道祷告意味着什么，祷告意味着什么呀？ Yeah， 我们的祷告其实绝不是只是到神面前来要一些东西呀。Yeah，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我们的祷告绝对不只是来到神面前去向神求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祷告乃是一个和神交通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的祷告乃是有份于他的圣洁，有份于他的爱心，有份于他的平安的一个途径，有份于他的能力的一个途径。所以祷告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途径，祷告是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那个丰盛生命的一个途径。所以弟兄姐妹们祷告其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但我不期望就是说今天讲完之后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能够一夜之间能够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换，但是只希望呀，神能够借着一些分享呀，希望神的灵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啊，让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能够慢慢的能够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主我们谢谢您，主我们感谢您啊，这样的爱我们，主你的恩典怜悯啊，都随着我们啊，主啊，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主啊，你没有嫌弃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看都是宝贵，主啊，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正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你才希望我们啊，作为你的儿女，能够每天能够啊，跟你有交通，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啊，可是主，我们实在是软弱，主啊，我们啊，每天太少的时间啊，能够花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求您怜悯，求您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啊，真的是也是求您从现在开始啊，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啊，在我们教会中来动工。主啊啊，让我们啊每一个人啊，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啊慢慢一点一点的靠着你，靠着圣灵的能力啊，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啊一点一点走上正轨，主啊，我们求您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软弱，主啊，我们啊仰望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啊每天能够有一段分别为圣时间，能够啊学习你的话语，能够在你的面前安静，在你的面前啊能够啊。祷告读经，主啊，我们求您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每天的属灵的生活啊，也愿主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不断的大大的做工感动啊，是怜悯，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让我们啊能够跟你的生命的源头啊能够发生啊更亲密的关系，主我们谢谢您，我们把一切荣耀送在感恩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